早年，狱警芒山脚下有一种猴类，被百姓称为抱丧猴。这种背生白毛的畜生有个癖好，最喜剥人衣物披在自己身上学人模样，但对象皆是死人，所以时有出行之人多日不归。家人看到猴子披有失踪者衣物，便能断定已不在人世，跟着猴子往往能找到遗骸。传说山下有个叫五柳镇的地方，镇西头有户人家叫做冯白锦，其父八旬有九，将近九十。忽一日，有个道人来到五柳镇，看中这位耄耋老汉，说老人皮囊虽老，但心怀赤子，这次能邂逅也是有缘，留下几副丹药，让冯白姐每隔七天为父亲吞食。人近九旬，血脉衰败，冯老汉本就似风中残烛，吊着半条老命。他听了道人所说，心里大喜，不管灵不灵验，先让冯白姐喂自己一副，加上道人告辞前又露了一手，寻出枯萎的花草，浇上被丹药蘸过的清水，一个时辰之后，那株花草竟又恢复了生机。是矣，不论冯白姐还是其父，俩人皆对道人信了大半。老汉服了一丸，顿感浑身炙热，不多时周身有了力气，两足轻便，居然绕着镇子走了一匝。冯白姐喜出望外，她本就孝顺，见父亲神采奕奕，不由得朝道人远去的方向拜了一拜，以后的日子便依那道人吩咐，每隔七日便给父亲服食一粒丹丸。光阴如飞，到了父亲九十岁生辰的次日，道人如期而至，冯白姐又逢恩公，连忙设宴款待。道人说道，贫道留下丹药，就是延续令尊性命，好让他活到九旬，但治表难治本，你既心诚，贫道倒有一策，可让令尊随我入山修行，洗去身上污垢，若悟性尚好，授予两百，不在话下。冯白姐有些不舍，但父亲听罢，连忙点头答应。活到两百，谁人不想？冯白姐最后也同意下来，将家中一半藏金送给道人。道人也不客气，伸手接了。如此，过了半载，忽一日，冯白姐在山脚下碰到了抱丧猴，细细一瞧，不禁大惊，其中一个大猴身着衣裳，竟然是父亲离家时穿的那套。父亲喜绿，又爱隶书，特意在绿衣青帽之上绣了不少隶字。父亲不是跟着道人山中修行去了，衣裳怎会被这些畜生穿在身上？难道说父亲为了洗掉红尘，特意将衣物置在道旁？也不对呀，若是这样，抱丧猴是不会披的，他们只会从死人身上剥衣，要不然就是有人剪穿了父亲弃掉的衣物，然后横死山道了。冯白姐疑云丛生，因为思念父亲，便决定跟着猴儿们一探究竟。思索再三，他又换来两个堂弟一并入山，途中不断给猴儿们抛食，免得他们心躁不带路。那猴儿们为了讨得更多食物，故意走得慢些，七零八拐行了将近一日，最后众人在一处坡道观驻足。猴儿们来回徘徊，唧唧嬉叫，表明是在此剥去的衣物。冯白姐心中咯噔一下，见观门紧闭，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和兄弟们扒墙翻院，两脚刚一落地，惊动屋里人。这位拔足披发的观主正是之前那个道人 道人脸露慌忙，眼光往院中一个地方瞟，冯白姐他们也朝那个方向看去。不瞧还好，这一瞧害得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只见一副人皮挂在木架上，应是新死不久，从头到脚完完整整，连毛发都不去，唯独五官处只剩下森然黑洞。冯白姐仔细打量，发现这人皮胸脯有个大痦子，顿觉天旋地转，此人皮正是父亲。他哎呦一声，几近跌倒，瞪着道人连眼喷出火来。道人冷哼不语，回屋扯出一剑就往冯白姐他们身上劈。冯家尚武，三兄弟具有一身功夫，殴斗半晌，三人合力打断道人一条腿，将其擒住，真相也浮出了水面。原来道人并非本地人，他偶然习得一个邪法，寻个年过九旬的老人剥夺其皮，揉制会服，数番操作之后，便可召来老人的魂魄，供给驱使，搬金卸银，害人伤处，穿墙取物，皆不在话下。可三条腿的虾蛤好找，九旬的老人皮哪里去寻？数年游历打听，才寻到五六镇冯家有一老汉，年仅九旬，也已经是风中残烛了。道人推算他再活两年不在话下，不过为防万一，特意留下丹药供老汉食用。这丹药可榨取体内活力，长期服用必会减寿。然而如此一来，倒让食用者误认为是什么灵丹妙药。为了博取冯白姐信任，他又使了障眼术，让一棵将死花草重发绿意。冯家果然信以为真。待冯老汉过了九旬，道人将他带回山里，一气罐中一番攀谈，才知老人尚有一段时日才到真正的90岁。因为那个时候玉镜有个习俗，与八旬老人每逢过寿必要提前，说如此便可哄过阴司勾鬼。是以冯家对外宣称老汉的90岁寿辰，实则乃提前半载。道人不免有些苦恼，但也只能好好伺候冯老汉，免生差池。前几日待老汉90岁一到，道人迫不及待为了老汉退皮丹，老汉全身如无数蝼蚁啃食，奇痛异痒，越是挣扎越是难耐，那人皮也慢慢脱离筋肉。道人忍了半载，看到老人这番场景，心情大好，哈哈大笑，将老汉附在官道院落，不停小酌，欣赏意境。人皮整整退了一日，此地人迹罕至。道人吃饱喝足，回屋睡觉。老汉哀嚎到半夜，气绝身亡。召来一群抱丧猴，猴儿见老汉已毙，就包了他的绿帽绿袍，穿在身上嬉闹，满山乱窜。数日后被冯白姐看到，这才让妖道恶行昭彰于世。冯白姐听把道人供词，老泪横流，后悔当初不该贪图道人之物，一怒之下将其打个半死，压制县衙。审后妖道被议令判处凌迟之刑。